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念佛啊，誓愿要生，因为誓愿不生啊，就会啊丢掉念佛啊。就像一个人啊，这个三经啊求官一样，他说在装了一车子宝币啊，金银珠宝，到这个京城去求官职。他说这些车子那些宝物呢啊，要用这个绳索要是捏紧，不然的话在路上会散架会丢掉。他说因为不牢固它会丢失。他说这个因为有这些宝币你才能够三经，才得到啊官职。念佛也是一样，那我们念佛呢要誓愿生，如果你没有愿力没有信心，那你念佛呢就很容易丢失。你没有誓愿，你念佛想念就念，想不念就不念。那么说啊，就是你嘴巴上在念佛，可是你心里面对这个佛号对西方极乐世界你心里面呢是比较大啊，没有强烈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强烈的啊这个原理阿弥陀佛，那么说你对佛陀的信心虽然在念佛，可是呢誓愿不生啊，非常浅。所以呢这个念佛的心呢，心不在焉就达妄想啊。所以真正念佛的人呢，心要恳切啊，在经典上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也就是说要看破世间的名利色，是吧？看破要放下啊，你心中的牵挂和忧患，看破放下嘛，是吧？看破放下这个要自在内心中啊，求生西方极乐在念佛，我们内心看破了放下了，他说内心就有一个自在的心就会出来。所以在生活中观对这个名啊利啊这个色啊是非常的淡薄，并不是很执着。那么说这个真正的念佛人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怎么会对世间的名啊利啊那么执着，那么牵挂，那么忧患呢，是吧？所以呢对一个名利色还是那么牵挂那么忧患，天天在搞它，那就证明你没看破没有放下了。那没有看破没有放下，你心怎么都自在啊？你心不自在啊，就佛教的讲就是说没有处理心嘛，就是说没有处理心，那你就是贪着于此世界嘛啊。那我说你贪着于此世界，你怎么又心是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说所以我不说过，就是说阿弥陀佛救我们应该是很简单的，为什么阿弥陀佛还没有救我？就证明说阿弥陀佛救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要你跟他的感应道教。那你的感应道教唯独的是什么？就是菩提心，我们讲处理心。你有真实处理心又菩提心，你就一定能感应道教。如果你没有处理心没有菩提心，那你感应不道教，感应不善啊，是吧？那你就观察一下什么的意义让我没有处理心，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内心不自在，内心不自在就执着，你就不能随缘了，在这个世间不会随缘的，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他说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要在这上面去去观察啊，这是我们修行其实上啊是我们一些基础的一些佛教，就是随缘看破放下啊，这个一心念佛。所以呢要学习我们这个准则。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一个要发菩提心，要处理心，要看破看透看空这个世界。那么说这个能够在此世界看破放下，那么说你有处理心有处理心你就会生定了，是吧？你有处理这个世界的心说你有定你就有慧出来，那有慧出来你就自在，你就会对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随缘啊。那么说看不破放不下 啊，不能随缘，都是因为心中无定力，又没有慧力，照不空，照不破这个此世界。所以呢，那你的愿力，你的愿力是喜欢娑婆世界，那么说你大部分愿力喜欢娑婆世界，那你怎么会有愿力要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所以在经典上讲，到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你有没有一颗心和愿。你有心愿，就才决定你往生；没有心愿，啊，告诉你还是比较危险啊。所以呢，法师讲法的目的是要你闻，知道吗？也就是说，是不是讲课的时候啊，要法闻，要多闻。我们过去不是讲吗？有这个三种慧啊，一种叫闻慧，一种叫思慧，一种叫修慧，是吧？那么说闻慧就是听法的意思，法不断的听，不断的听，在你心中听。那么说听，把这些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些处理心、菩提心听成非常的习惯，在你心中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是可以用它的，就是内心中不断的在闻思。所以呢，你不能够呢听了一遍就算了，你不能带着一个耳朵来听，要呢这个闻慧后面就成思慧呀，是吧？闻而不思，那你就带了一个耳朵听了以后就没有了，知道？那你带了一个耳朵过来听那个声音就很快了，耳朵上面就不是当声音就没有了。歌唱的再好听，不就是瞬间吗？是不是？看电影啊，回家的下是电影那什么意思啊？是吧？那人在世间的话，人家打你骂你都记得牢牢的，为什么佛法就记不住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名利色啊，都记得好清楚。就是在家里跟老公吵架，那么说一吵架的时候，把几十年的事情都搬出来。某一个时候，你说你要爱我爱到这个海枯石烂，怎么现在就反悔了？哎，谈恋爱的时候那些话都到现在还记得。为什么我现在讲了以后，你出了门就忘得干干净净的呢？是吧？那你到底想记什么东西？就说要闻思，要闻思，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闻而思，思就是因为闻思修，它有次第也有当下。就是说闻了以后或者把录音机录下来，或者在家里回到房间慢慢思考也是可以的。但是思了以后通达了，修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当下闻，就当下思，就当下修，那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我在讲的时候，这个闻啊，闻到以后呢，你马上进行思考，这是法上，马上就去思考，思考就有经验了，是吧？就有经验，因为思考经验修就在生活中啊，因为你现在思考了，进入到八识田中，那八识田在生活中遇到环境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惯性。就是修就很快，如果没有闻，那就不知道思就有错误，有闻有思，后面修就很简单，是吧？如果你没有闻思，那你修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当下闻、当下思、当下修那是更好啊。修就产生一个呢，当脑子里面一种惯性，一种就是说你掐疼了以后啊，你永远记住，就这个道理。小孩子要打的时候就得打，为什么？掐疼了他就记住了。是吧？你看那小孩子用手烧火，只要烧一次，第一次，看看火，他手烧一下，第二次再来烧就不烧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了经验。也就是说，修行要找到这种经验，就是说，在闻思修的过程中找到一种经验以后掐疼了才知道。所以就是说任何事情答皈依啊，都讲三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讲三次。为什么讲呢？第一次是惊动，第二次如缘如盖，第三次就入我们的心。所以讲法就是说，第一次闻，然后呢通过思考加皈依啊，思考哦，原来这个样子，然后呢在生活中去修，有了闻思修的惯性，你才会产生一种决定，知道吗？所以呢，闻思修以后呢，怎么修呢？你说在四书通教来讲，首先要持戒。为什么持戒？持戒就是摄心，持外面戒，摄心，持身体的戒，摄心，持念头的戒，摄心，是吧？ 把心摄住，是吧？摄住，既然是定啦，就与定理界定相持啊。所以呢，只定出来，然后修慧，是吧？修慧就造造法，造诸法空相。因为人定下来，人静下来以后，这个世界是幻的。身体静下来呀、啊，身体是幻的。人念头静下来，人念头也是幻的，虚幻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你心不定，心没有定。因为心没有定的，感觉这个世界是真的，是吧？你心定到一定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理是幻的、虚幻的，是一个空性的，啊，就是啊。你说你手没有摸它，你怎么知道它是恩念呢？是吧？你干嘛还要体检说它是恩念呢？就是没有摸它，它怎么是恩念呢？那就说你现在静，外面静，静到一定的时候啊，哎，你发现你不认识它，真的会有这个感觉。我们修行这方面的经验是太足了。啊，这外面就是这个佛像啊，都是一个线条而已啊，都这个线条都是空相。他说你不要把它当这个物质，首先心里知道它是空的，然后我要跟空相应。因为为什么变成好像有了，因为我们执着它了。所以呢，我就放下放下放下，也不要怕你放下。哎，静就是人要修戒，戒就是色心，色心。如果你当下的色心就当下色，是吧？当下把心摄住以后就静。静了，就是说你站着静、卧着静都可以，不一定要打坐静，你就站着不动，静，静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影子，就是眼睛里面一个影子，你不要去攀援，就是一个影子，啊，就是比例来讲，人家打你很痛苦，就是说你恨那个人，哎，你静下来以后啊，你不思他善，也不思他恶，不动，有人就说你们是男的是女的，我说啊，你们是男子啊，女子啊。我站着不动，不得念头，我看着你，还有男女之别吗？就是你眼睛盯着那个东西，他就没有男女之别，知道吗？他就没有了。你的念头他是愚子是男子，因为你给他一个定向了，他是愚子，他是男子。如果你不瞪，他就没有男女的这个念头跳出来，知道吗？哎，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静啊？是吧？没有男女，哎，那个是男的愚的。然后有了男女以后呢，就思考啊，我喜欢他，不喜欢他。是吧？他有钱，他没有钱，然后呢，嘴巴又说出来了，跳不是非，烦恼又出来了，然后又取舍，身体烦恼出来，念头忧患跟牵挂念头，就是说从外面往阳往表层，表层往肉上面，肉里往骨头里面吐，吐到念头里面去，吐到念头就吐到心里面去了。其实你在表皮的时候就不动的时候，他的肉里都不会进去啊。那么说我们所有坚固的念头都是吐从表皮吐肉吐骨头吐这个骨髓里面打到你心里意念到里面去以后就决定了这个世界一看到它就嗔恨心一看到它就起喜欢心就是说见男者就喜欢见女者就起贪念的话就证明你很粗鲁是吧你为什么见到女者就爱见到男者就爱呢是因为你平时的这个分别心呐、妄想心，成你看，任何一个东西从这个皮肤到皮肤底下肉里面，经过一个过程吗？过程到肉到经络里面，到骨头里面，到骨头到血到骨髓里面去，那骨髓到意念里面，从意念到心里面，它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到里面去，啊。那么说他说那说你一见到男子就爱一见到女子就贪恋的话就证明你没有修行嘛是吧就是最起码还经过皮肤完全吐啊你现在一见面就吐进去了那你平时修什么是吧所以呢最起码见到女子爱不爱还要经过一个过程经过皮肤往你亲热啊是不是那在皮肤这个地方你就静下来了他根本进不去啊是不是所以修行人不可能见男的就登念见女的就登念那你就没有修行嘛是不是那你观察一下你在外面见到名啊见到利啊见到色啊你马上就拖到你意念里拖到你心里面去了你马上起贪心是吧你看到大便的时候马上啊好臭啊好臭啊你就有问题嘛看到花哎呀好美呀好美呀那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看花的时候多看一下哦慢慢的进慢慢慢慢到意念到心里面哇好感动啊流眼泪啊就见到花都会但是又拖到心里面去还没看到人家一说马上就登念头了那这么有问题太大了是不是你根本没有修行嘛那谈什么修行呢现在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一个东西它透过我们的皮肤经过我们的骨髓经过我们的血液 经过我们的意念才拖到我们心里去。所以我们心对外面的这个分别心，它是有个过程的，有过程的。那我们修行人呢，他就首先就有这个盔甲在外面已经把它箍住了，是吧？那盔甲是什么的呢？就清净心嘛，是吧？你就清净静下来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呢，对外面借力就是首先心静下来了，外面静下来，哎，不得念，不得善念，不得恶念，站在这个地方，是吧？不得难。那我说难与定力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根本就没有障碍啊。所以呢，就是我要认识到这个观点呢，就是说世界呢没办法等着这个大理，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等着这个静啊，就是要清静。我们就说无量清净庄严平等觉，那佛陀无量寿清净庄严啊平等觉，是吧？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戒，先是戒外面静下来，然后你身体为什么那么重呢？因为你不静嘛，不静嘛。你身体你看你眼睛跟色摩擦的太快，就产生现行行幻魔，耳朵听到声音产生快速的分别现行行幻魔，是吧？我骂你一句，为什么你会血液往头顶上冲啊？是吧？为什么？因为你分别心太大了，所以我指一下你，马上这样你就会冲动。为什么呢？你的身体呀、啊，跟外面的，就是说眼睛对色、耳朵对声音、鼻子对味道，这个摩擦力太快，摩擦力太快。一快，比如说鼻子闻到香味也是一样，不要以为鼻子闻到香味也就激动，是吧？嘴巴呢讲的，吃了寒霜枯烂就很激动。啊，这个身体摸的按理一下就会跳出来，是吧？就会激动。说意念呢，想到某一个人呢，就会激动，好的坏的都会激动。激动会什么样呢？血液循环快，是吧？不管是爱的是恨的都一样的，你爱的人也会激动，你恨的人也照样会激动，血液会产生摩擦。产生摩擦的时候，身体就感觉到身体好重，知道吧？因为它里面这个外面的色尘跟身体产生摩擦的时候，身体啊就会感觉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身体在，知道吗？他说，那你就会想，对我好，我要保护他；对我不好，我就三天不睡觉，就是变成这个自己残害自己，知道吗？那么说，我们修行人呢，要让是静下来。你外面静一段时间，静完了就是放下嘛，放下嘛，是吧？不放眼放下嘛。就是说放下静静静外面，哎，感觉到它是有幻的，是吧？男女不分别，哎，你这个身体还在活动，在动，是吧？在动。所以那个行不周那个踏步啊，一定是错误的，知道吗？行不周的从那就在地下跺了，一定是错误的。坐了就在底下走路的时候，行不周并没有错，但是那个踏步一定是错的。那个就这样一跺一下，那底下血液就冲一下，冲到头顶上去，他永远得不到禅定功夫，知道吗？那个叫什么功夫呢？那是血液循环啊，血液循环抹得越厉害，永远得不到禅定。为什么底下都不能够用暖气往上冲呢？这样你都得不到禅定，何况你不停的跺脚，就在这样跺，是吧？那个跺脚干嘛？这个跺脚的时候呢，是过去一个叫禅善法师啊，他老是跺脚，我就反对这个。不能跺脚，因为走路的时候有就踩在地下上嘛，就像血天上的血往下跳往下掉，就像血液子掉下来没有声音的，你就会感觉到身体跟这个世界是空的，就有空灵的感觉，知道吗？你看就飘，我走路的时候呢，就要一定要平直下走，就脚底板落地，不能这样翘着走，知道吗？不能这样翘着走，一定要佛陀走路是佛陀走路像狮子走路，我们观察狮子走不动，佛陀狮子是这样走路的啊，他是怎么走路呢？他是就拿起来然后平板下去，拿起来平板下去，他不是这样的翘，不是这样，这是什么的翘呢？骆驼是这样翘的，知道吗？还有呢，狗是这样翘的，还有呢，这个狼啊马啊这样翘的，心猿意马这样翘。那么说狮子就不是这样走，狮子是这样走，这样走，知道吗？还有大象，大象呢，你坐在它身上，它的脚的时候是这样的起来， 这样下来，吸起来，这样下去，他是就这样下来，这样下去，这样下去，这样下去。那么他的悲心是不会动的，他不会让那这样的敲一下，这敲没有了。他你看，他就像宝马一样，不管开到任何一个看花的地方，坐在里面人就特别安心，知道吗？就是说，他走路的时候是就在走，就在走，但是身体是不动的，身体呢？是这样的，就说那个人走扶手走路呢，脚抬起来走，腿也走，他的身体啊，就像呢飘过去的，你知道吗？他不会像这样的走，这样的走，拿一扶手这样的，是不是跳行走啊？跳行走是犯戒的，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走路就像飘一样，扶手走路是你一都不会这样的晃动，不会这样的晃动，扶手的走路的时候一是不会晃动的，没有这样的晃动现象，知道吗？所以呢，他这个走路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你听着自己的脚下去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啊，你听着脚步落步的声音，还听到声音就有问题，听不到声音了，功夫高了，知道吗？落下去是没有声音了，但是你走一段时间没有声音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有了功夫了，知道吗？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你听自己脚步的非常专心，听自己的脚步的声音，就是脚步声音，听已经听不到了，就明落地啊，就像猫走路一样。那个猫啊，为什么猫？就是说君子走路啊，君子走路无音的，知道？就是那个人走路的边缘，就是说他没有声音，这个人是君子才会这样走路。粗人走路呢，还没来就听到声音了，就是还没来就是咚咚咚咚，一看怎么人来了，就是说。走路老是有声音的人一定不是尊者，是小人，知道吗？小人走路的声大，有时候过去讲声大的人非尊者，一定是小人，知道吗？所以大家要说尊者呢，不管到哪里恰恰无声，就没有声音。在就说100个人在那个地方，你看那密宗里面那个婆婆，她说一个婆婆啊，几千人在里面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因为这份日记写得非常好，就是说你在大众里面呢，好像这地方没有你的人，知道？你过来了，好像你分都没有，知道？就是，哎，你过去就过去了，就飘过去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做人呢，吃饭呢都不要有声音，坐都不要有声音，走路不要有声音，一定是没有声音的，知道吗？这个是狮子走路，知道？佛陀走路与狮子、大象，要等着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走路不要，千万不要这样翘脚。翘脚是什么人翘脚的呢？过去奴隶就这样的翘脚的。就是说，所有的君子走路的话，都是平步走，平步走。佛陀走路怎么走呢？佛陀是平板走路，他的脚啊，不像尊人。尊人是这样走，尊人的脚啊，他是前面中间一个洼，中间一个洼的，他是这样挖地一样，挖地一样这样走。那么说佛陀的这个脚板是平的，他的平呢，脚板是平的，因为平脚板平的人是很有福报的人，知道吗？他是平板落地，你像传印法师，他就是平板落地，就是平板落地的，对吧？你看我们这里一个叫什么眼凡呢？眼凡他就是平板，他的脚，我看他走路的时候他是平板，就是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走路要平板走，是吧？你常常训练把脚拉直平板，那你走路的时候呢，稍微把脚是这样的伸一下，这样平，慢慢的训练它就有平的。还有你看手也是平的，佛陀的手是没有这个腕的，或者它是平掌啊，平掌无贪心啊，那贪心越重的人，这个窝的越厉害，知道？这个又是相貌啊，很多东西跟我们心它是有联系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发菩提心啊，就是要去处理心。处理心我们讲闻慧思慧修慧，在修的过程中首先要持戒定慧，是吧？戒，那所以呢对外面，就是我们从心地上修起的话啊，修慧呢静，万物皆静下来，你就感觉到它是无相的，就叫做慧，能静为定，能照见诸法空相叫慧，这智慧是同修的。如果把心摄住，你就可以看到智 叫做定力意识，观诸法空相是慧的意思，叫定慧宣持。他说有定必有慧，就是说你一心静下来，外面一定是空的啊。那么说你的身体，因为我们打坐的人就非常的清晰，我一坐下来，因为我首先观念里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一定是大脑子的一个念头而已。他说这个念头是没有形状，它就是空的，在理上我就知道这个道理。那我在身坐的这个地方，我感觉到还有动啊，一动就有个身体是吧，一动一身体，然后呢毛孔在动，我还有一个身体，我毛孔都不动，就是说到不动，你全部不动的时候，你身体就空掉了。因为我常常做思念知道吗？做什么思念呢？我用手这样的定住，我在打坐的时候，我以前在打坐的时候，就现在我也常常这样做，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看着这个手，因为就一个手了是吧，这不是一个手指吗？然后定，然后就定下来，再定下来，再静下来，然后你这个手啊跟虚空统一，跟虚空统一。怎么跟虚空统一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心跟世界它是错位的，所以你才会烦恼，是吧？那么说你的心是一条线，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一条线，那么这条线跟这条线对上去了，它就是定，知道吗？就是眼睛对色的时候，你一点不动呢，外面的这个色正好跟眼睛对上了，地上达到那个对上的时候呢，哎，瞬间就是定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跟我这个念头它是两个意，我要身体坐在这个地方，我一直在动啊，又在动啊，又在动啊，你老是在动，所以在这里老是一个身体在，身体在呢，身体在动，你心不动都没有用。所以呢，哎，你达到心跟身达到合一的状态，这合一状态就像那个说叫我们讲叫对焦，知道对焦，也就是说，就像你拿着这个照相机跟外面的这个树在照相的时候，这样的一动，这个拍出来的照片它就有幻影，是不是？你要对焦，手是不能动的，手不能动的，就是代表心不动，然后那个树也不动，是吧？但树呢，在我们念头里也不动，达到完全达到对焦的时候，你发现瞬间自己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跟世界它有个对焦的作用，心跟相对，但是一不对焦，常常就妄想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打大庆，当这个大庆是大庆，我是我，是不是一般是这样的？其实你的念头就是你的心可以跟大庆达成对焦，这个声音呢，当，然后你声音在声音上面跟它完全配合，达到对焦，对焦的那个声音唰的一下就到你心里面，你心里面就一片这个庆声，然后我们自己就发现自己空掉了，然后那个声音呢它也是定中，感觉那个声音呢跟你心呢完全达到一，知道不是对立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整个虚空就是个声音，它完全对焦，木鱼啊对劲啊。所以我常常讲，你站在大殿里面去，要大殿在心里面，大殿是一个境界，我的心是一个境界，是二元对立的，不是我乱就是他乱，是这样，那乱，整体来说都是自己的妄想。那么说，你的外面跟你的心达到一致的时候，哎，瞬间就变成大殿了。就是说，哎，外面是大殿，这是心，就变成二元，两个等于呢，我的心大殿，老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因为你老是站着动嘛，所以我老是抬头看看。我说，大家念经的时候啊，你发现吗？一下动一下，一会动一下，还有换地换动，站的时候，人生的可能年纪大了吧。年纪大了站就站不稳，你看你又是打着又会打着，然后又倒掉了，就这样的。你老是在打稳，年轻人就不一样，年轻人一站在那个地方，心相合一，就是说虚空跟你心呢达到一的时候，而一的时候人就定住了，知道吗？这个定住，就是说定住了什么样的，我没有了，你念头也没有了，你世界也没有了，你身体也没有了，所以呢，你发现你的身体瞬间全变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清楚的，那不是自己打坐练气功的定，你知道吗？但是那是心相合一的这种定。那这种定的话，因为念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比如说念往外飘，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完全变成你的心了，也完全就进入念佛三昧状态。那个佛号瞬间，佛号变成你的时候，你的心跟佛号达到合一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念佛，都在念佛。所以我们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面做， 就是说你自己，那我说先要有自己这个放下的心。因为就像你卖衣服，念佛怎么也打不到底。为什么？这些卖衣服，我今天赚50块，明天赚100块，明天赚50块，后天赚100块，你脑子心忽上忽下，忽上忽下啊，100块我很开心。然后呢，今天50块我很烦恼，然后我快乐烦恼，快乐烦恼，你不停的心里在搞。然后这边念佛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想跌到底，那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做这个生意不行，你做这个生意不行。是吧？你在家里面，一会丈夫跟你闹离婚、打架、吵嘴、发信息，然后呢，儿子打电话吵架、发信息，然后呢，一会孙子，一会是很多，总是在干扰你的心。那这边感情又牵挂儿子，又牵挂别人，还牵挂感情，还牵挂钱财，你老是就总是心里比较乱。然后你想念精神符号就能念吗？所以呢，必须要放下，知道吗？要放下。要这个看破放下它，你才能够得到佛的受用。你就说念佛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得不到佛的受用？你因为看不破放不下，你不看破不看不放下，你怎么去进入呢？进入佛法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平时呀，多培养一些这个看破放下的这种观念，然后慢慢的对这个世间淡薄，闻思起我作用了，因为闻思佛法是让你见到这个你所执着的这个实相，知道明安实相、利实相、难实相、与实相，这些实相它是假的，它是空的，它是不可得的。那么说，就是说在生活中呢，慢慢的去修啊、摄心呐、然后跟你自己所闻到的实相要相应。它既然假，必有假相，是吧？那既然是假相，那我就了解它是空。啊，这个世界这个涅槃都是假的，怎么个假呢？你跟他，你日定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你的身体是假，怎么假呢？你日定的时候就能看得到。所以你看到这个真实的灯一定是假的，知道吗？所以偶尔的看一下，你要假，就是说我们一心永恒嘛，就是说我一看到这个世界假的，我就变成永恒的假。但是我出定以后，我又变成真了，是吧？那为什么变成真的？是我妄想，我知道这是妄想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修正了。我就知道它是假，我已经感觉到假。这个身体我完全可以把它空掉。我坐这个地方，就让身体定到一定的时候，毛孔都不动，心都不动。达到一定的时候，它就进入定定状态，就发现了身体怎么没有了呢？是吧？但是有个形状在，形状很清晰的在，是吧？但是呢，就不知道它存在，因为我们要摸它才在啊。我手不动它，发现它真的就没有，因为摸又触。我不动的时候，这个触没有了，那说它就不存在，是吧？还有一个定，就是你的念头，你感觉到我这个念头我，那说你这个那个念头定到一个呢，就是说我现在讲话这个念头啊，我认为它存在了，是不是？但是我静下来找不到的时候，瞬间找不到念头的时候，我发现念头空了。是吧？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法又是在，但是我刚刚修正了，我知道它是空的，我知道它是空的，我就不会对它有强烈的执着了，是吧？虽然我跟大家讲法，我也知道是空的，那我所以我看到外面像是空的，我看到五蕴是空的，我看到我念头是空的，那我说这样的呢，这样的你的决心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这样的修行，所以呢，我们持戒摄心嘛，那说以这样的方法来修定，你定就出来了。那定是干什么？定观之性，是吧？会照诸法空相，就是说你会有了定会双持吗？就是定跟会是什么？就是自信，就是自信。自信跟定会是同时修的，也就有定必有会，有会必有定，定跟会是分不开的。你有定的出来，外面就自然诸法空相，是吧？现在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产生一切。这个清净心它以为是定，其实不是定，定能照诸法空相，如果不能照诸法空相，那就不叫定，知道？那是假定啊。照诸法空相叫慧，那么说有慧定出来，那么说就等着我们发菩提心，是吧？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就知道了，我的觉性出来，了解它都是空，我的觉性出来，佛性就出来，那个是敬畏，因为我们这个空的本体是就觉性是敬畏来记，他说我就知道做善得善，做恶得恶， 啊，这个种种这个因果的概念，然后发起处理心，我要处理生死，就是说，那时候发菩提心，我要利一切众生，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说这个相应了以后修行就很方便。如果这个获得不了的话，你修行都是在这个，就是说乱修，知道吧？就修行是乱修的，就是说今天拜忏就拜拜忏，明天念佛就念佛，今天打打坐就打打坐，翻身就翻翻身，那么是乱修的，知道吗？就是没有一个概念的观点，没有一个观点，知道？你像我们不管怎么修行，我们这个次第很清晰。我在修的时候，我哪一个观点占某一个这样，我非常清晰，不要想了，它自己会到上面去，就配到上面去，就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次第非常的清晰。我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那我打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一打坐，我不是乱坐的，我一坐，我马上就知道，我马上就知道怎么空外面、空身体、空念头，我马上就可以进入那种状态，是吧？就进入状态。那我放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会执着的，就是我一向都是空的。就是说我做善事啊，做什么事情，我知道它是空的，名安利啊，是啊。既然在这里面，但是我知道这个外面像是空的，因为你通过修。静下来修行的时候，知道思想的你做的时候非常静下，他那个点在哪里，永远找到那个点，不会被迷惑。要翻身，你要看啊，翻身啊，这个，然后你要翻身，然后倾家荡产，反正卖了去拿钱去翻身。但是呢，你发现你一点解脱没有。但是我们翻身，我知道它是空的，像是空的，是吧？所以呢，不会被某一种现象拼了，就是说要放下啊，什么都放下，妻子也放下，儿子也放下，钱也放下，后来庙里去，有一天师父不喜欢你，滚蛋，然后回家房子也卖了，儿子也没有，丈夫也离了，然后没地方去，没地方去，在外面要饭搞着，然后又没解脱，因为心里没有跟定慧相应，没定慧相应不能解脱，到最后面要饭吃还恨起来了，叫我放下，我房子也没有了，钱财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老公也没有了，啊，师父你又不要我了，然后你怎么办啊？你没有会啊，没有会方向是错误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在法上要通达，在法上有一个理念，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在这个理上去修。所以对我们来讲，修行拿起就是上厕所啊，上供电啊，我觉得都可以修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理在那个地方，有个理在那个地方。所以瞬间可以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像我刚刚在开会一样，啊，开会啊，谁去当常委啊，谁去当会长啊，然后叫我们去给他点评啊，要叫我们去，我感觉到这是非常，就是说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的话，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我就告诉他，就是要评论什么，我就是最差的一个，就是我就告诉他，我是最差的一个。就是说不会，因为非常清晰，这些东西是在定中已经感受这假的东西。如果在生活中去跟他去接触的时候，我的理念已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已经知道了，知道吗？知道了就不会被偏，知道吧？有人说我要弘法利生，我要借这个法界度众生了，结果度自己度到里面去了，知道吗？因为他不了解诸法空相啊，他不了解身心空相啊，他不知道这是假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理上理清楚，事上才好修行，事上念念之间都很好修。所以呢，我们要修戒呀，就是说，那说从方便来讲的话，持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啊，都是让我们心静下来，都让我们静下来了解诸法空相。所有的形象上的修行，都是让你了解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外面的法界是空的，你的身心是空的，你的念头是空的。那这样空，那是什么样的空最快呢？什么样的快呢？就说你有三根，何必那么多麻烦呢？坐下来去感受嘛，是不是？接受一下空的境界嘛，就是说坐下来，你感受一下这个念头。你看它没有肢体嘛，身体没有肢体，只要你静下来，静，你要找到这种静，首先要知道它是空的，这离上要通。然后呢，你看，就是你不知道空，你就说师父讲这是空的，那我认为是空的。怎么样空呢？我怎么知道是有呢？哦，师父教我方法，就不动就可以了，是吧？就不动善念，不动恶念，一个念都不生，这花瓶，这花瓶不是空的。我觉得它是有啊，我不动念头，忘记了念头，我念头忘记了，我不知道空，也不是不空，它就是没有空和不空的这个念头了，是吧？你盯着吗？哎， 真的没有形状，是吧？实际上久了以后就不认识他了，知道吗？就说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我盯着你，我忘记了，知道？我忘记你是男的女的，或者我忘记了，我就是一个盯着，我不是善念，不是恶念，我念得不动，再时间久一点就忘记你了，知道吗？就说男女这个相就忘记了，知道？所以呢，是不是说没有男女，那就是没有男女，知道吧？那说有男女，那是我的妄想。哎，我只要盯着不动，男女就忘掉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把男女给忘掉，善恶给忘掉，把这是非给忘掉。所以呢，这就是诸法实相，懂吗？把你的身体忘掉，什么美啊、丑啊，全部忘掉，什么喜啊、悲乐啊，都要忘掉。那说这个忘掉，因为师父说它是空的，它就没有。那你就去观察嘛，我不动的时候，不动念的时候，不动善恶念，不动是非念，不动好坏善恶念，把它忘掉不就可以了吗？就跟他相应了嘛，是吧？那说你清真的感觉了，就像你修了嘛，修慧嘛，修慧的时候就这样修，知道吗？修慧的时候，那么说你就去真实到佛性里面去，然后你念头，师父讲念头是弯的，这个理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师父讲的我承认这是佛讲的，既然是佛讲的，我就知道我念头讲的，为什么有我呢？我不动嘛，不动念头嘛，是不是？我不动善念，不动恶念，不动好念，不动坏念，我不动是非念，我静下来，发现了念头我真的找不到，是不是？哎，念头不生死，发现了真理找不到地方，哎，这个念头在哪里啊？找不到地方，哎，它也空掉了。所以呢，念头一空，身心空，世界空，一个慧，这个叫做思慧，这个叫做思慧，知道吧？所以叫戒定慧，它是戒定慧，这是最方便的。所以大家在我这个地方要找的时候，你念佛也是一样的。念佛，我们在文会呢讲念阿弥陀佛，这后面啊，他有这个观世诸教门啊，会讲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啊，这个前面讲。这个我们要达到究竟的解脱啊，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发菩提心？知道吗？发菩提心就是说，我就管有出离心，强求解脱，叫出离，我要出离三界，出离，那你必须要修戒定慧，了解宇宙的实相。那么说，达到真实的出离生死，出离生死以后，出离生死还发菩提心，为什么呢？这个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菩提心就是说，我们说假一真，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我们要出离心，往哪里出呢？我们到哪里去呢？到地狱也是相，到天堂也是相，就是说我往哪里跑呢？如果我要是什么地方都不离，我就变成断空了，是不是？如果我要是离开这个世界，我离不开呀，往里面走还是有，是吧？往外面走还是有，往身心走还是有，我躲不掉，躲到东边、南边、西边，我发现都没地方躲。没人，你躲到哪里去？说，你跑到山里去，难道山上没鸟、没有树木？就那，他说你修，你说我修这个就是处理心啊，你就是处理心，我持戒，我修行，我修空。他说那个要跟什么相应？跟菩提心相应。他说修了处理心，首先就是我要处理善界，我要处理这个色，我要处理这个身，我要处理这个念，是吧？而是这个叫做处理心，首先我们要升起处理心，然后处理心后面是什么呢？叫菩提心。处理心比较重，然后菩提心呢，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佛在哪里呢？就在这个相上，你在相上看到无相，然后在无相里面有日相，要回到这相上来，知道吗？为什么呢？离开相，如果离开这个花瓶，另外就是找佛性是找不到的。佛性在哪里？就在花瓶。你看到花瓶是于幻的时候，佛性就出来了，但是呢又不能离开花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菩提心。为什么呢？不离有，不离空，就说离有说空，那是断见，对吧？离空说有，那就要变成情见，那情见是魔，空见叫狂，知道吧？又是要不就狂，要不就是魔。那么说这两边走都是错误的。菩提心呢，是恰恰的色有色空， 是空有不二，所以呢一定要在世间一切法上了解，刚才讲就是说这个相上看到无相，这个身上看到了空，这念头上看空，但是还在念，所以呢我要发菩提心，但是呢没有发一个菩提心，我要去利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可得，就是说我要在东南西北方，其实没有东南西北方，实际上在上求佛道来讲的话，没有东南西北，没有众生，也没有你自己，知道吗？但是呢念的之间有一个我，有一个世界，还有一个十方，还有无量的众生，在这个金刚讲都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得，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提心是心相合一，离世远远，知他不二，就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叫做菩提心。所以有了这个菩提心啊，那么说菩提心的呢，它底下又有这个两个菩提心出来，叫愿菩提心啦、行菩提心啦，愿菩提心普贤行愿啊，行菩提心就遍满十方啊，与十方世界啊离尽诸苦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叫做行菩提心。然后呢发愿呢，这一念念之间遍满十方，行菩贤行愿叫愿菩提心。那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是围绕着你自己闻思获得的这个圣意的菩提心。圣意菩提就获得这个对这个法的这个处理心，菩提心里面生出来了，知道吧？怎么样，圣意菩提就是般若，跟般若完全吻合相应，然后产生了行和愿。如果你没有般若行愿，都是行智，都是情智，知道吗？所以呢世间人哪有，如果你不了解般若怎么去行愿呢？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知道吗？念阿弥陀佛要一个处理心，先要一个处理心出来了解啊、然后呢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阿弥陀佛，那个叫做能说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时空境界，就是相。那相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相。是阿弥陀佛是什么？是体法界，就是相，心相不二。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光，是吧？这个法界呢就是光明，这个光明呢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就是相不离性，性不离相，性跟相是不二的。所以你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就证明说获得了圣意，获得了圣意菩提，是吧？他说这个叫做菩提心，就得到了，得到这个菩提心，离境安住的心了。然后你走遍世界，走遍世界，这个叫做行菩提心。然后念念遍满十方，这个叫愿菩提心，知道？就是说你念念之间都在愿，都跟菩提心愿相应的，知道？但是行遍十方，离境诸苦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十大愿王，都是叫行菩提心。就是说我念念东边一念阿弥陀佛，西边一念阿弥陀佛，东南西北方我都离境阿弥陀佛，都在礼拜阿弥陀佛。所以呢就是说离境诸佛就是阿弥陀佛，称赞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广修供养还是阿弥陀佛，忏悔一生还是阿弥陀佛，随喜功德还是阿弥陀佛，这个情状法呢还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情妇居士还是念阿弥陀佛，禅师佛学还是念阿弥陀佛，是吧？恒顺众生，恒顺众生还是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普界回向还是念阿弥陀佛。你发现四大愿望都在念阿弥陀，阿弥陀就是四大愿望，它根本就不分开了，知道吗？所以呢一切法门都是在菩提心上，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处理心，知道吗？闻到阿弥陀佛获得不我，就是圣意菩提心。在念阿弥陀佛，那个叫做行愿菩提心。你看他都具足了，都具足了，是吧？所以在后面呢是讲第九啊，第九这个啊念佛经第九叫广设住教门。也就是说他这个讲啊念佛施诸啊施一切法门，就是念佛整持啊啊念佛整持。然后在48愿的一个愿叫做念佛不能获得整持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就念佛不得真持，真持于十方诸佛，真持于一切诸沙弥，真持于一切功德诸佛功德，真持于诸佛菩萨的大悲心， 准止于十方世界一切陀罗尼。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念佛经呢，就是说什么念楞严咒、华严咒、法华咒、金刚咒，还有这个包括阿弥陀经咒，所有的咒子叫陀罗尼，所有经典都被准持啊，都被准持。所以进念佛法门呢，念佛是准持一切法门。那说这个准持是后来的祖师讲的，佛并没有讲这是准持法，就是念佛是究竟的念佛，阿弥陀佛是念佛三昧，你念阿弥陀佛就碰到念佛三昧，碰到念佛三昧就是一切诸佛现前三昧，一切诸佛现，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即现前。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我们看到这个围城，这个围城呢，他说这个围城，但是蚂蚁呢，蚂蚁看到围城了，蚂蚁在这围城里面，他有个世界跟我一样的，他一个世界里也有个围城，他也在看着围城，知道吗？但是他的围城里还有一个蚂蚁，他蚂蚁里面又有一个世界，一个世界里面他又有个围城，蚂蚁又在看着围城，知道吗？这些世界是从种无尽都在一个念里面生出来，这是我们到了一个念里面去，我们也到蚂蚁念里就不知道蚂蚁那个世界，知道吗？其实呢，阿弥陀名号真实是那个法界，就是说阿弥陀名号出现的这个世界是真正实实的，它并不是一个未度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真实不能开显的，是可以开显，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开眼的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境界，它不需要去真实的，它就是真实的，知道吗？真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真实啊，这个释放诸佛，就是说释放诸佛在里面，在这个阿弥陀佛名号里面，然后呢名号打开以后才有释放诸佛出来，就错了。阿弥陀佛名号，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佛，知道吧？你念阿弥陀佛释放世界皆是阿弥陀佛，就说虚空啊、大地啊、色身相位触法全是阿弥陀佛，那是不是真实或者加赞，讲赞的就是说净土法门是登圆之教，就是说你念佛你就是佛，就这个道理。你念阿弥陀那一刹那，如果打妄想还有无明，那就是菩萨。但是你要知道念佛为什么要有清净一念佛，要看破放下念佛，就是说你要认真地感受到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呢、啊、这一念就是佛的境界。然后你打妄想，那妄想肯定不是佛，但是念阿弥陀那一念就是佛，知道吧？所以呢，你不要说我念佛还变打妄想，那说念佛那是佛，念妄想那是妄想，知道吗？妄想那是妄想，佛是佛。所以呢，我要了解，所以为什么要叫一心念佛呢？你念阿弥陀佛，不要打妄想，但是要知道你念佛那个就是佛。不要说我妄想是佛，佛是没有妄想的，知道吗？佛既然没有妄想，那念佛怎么会有妄想？妄想是不可得的，念佛就是佛。懂吗？所以妄想是不可得的，只要你念佛那个当下，你虽然妄想的念佛，但是那个念佛还是佛，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管妄想的事情，你就管只要念佛就在佛心上就可以，那就叫一心念佛，一住佛号就是一心，这样你正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一心。所以佛是没有形状的，没有长短高低，没有轻缓慈悲，没有大小方圆，他说这个佛号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你的佛性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念佛这个就是佛的境界啊。他说佛陀整持都是方便说，因为在整持的时候，那是你看比例来讲，因为净土法门把净土法门变成就是说啊，这个变成藏教的观点，就是阿弥陀佛名号里面藏着释放诸佛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密宗里的说法，是吧？密宗里面说你这一念藏了释放诸佛，藏了无量善位，藏了无量功德。他说密宗里面说法他并不是这样说的，密宗里面他认为你对色身香触法身起恭敬心，那里面都有无量的诸佛，你在恭敬的时候都有无量的功德，这样的就是说在你看到色身相互触法后染恭敬的时候，对他升起佛的信心，就是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呢，念佛不一样，那念佛就是佛，对吧？念佛有无量的功德都是方便说， 念佛就是佛，它是整持一些功德，就是说，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我有无量功德，那么说正在，它都会增加我们的贪心的。你想一想，我念佛有无量功德，我就念；有没有无量功德，我就不念了。念佛是所有的功德都成念佛的，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都成念佛号的出来。就是你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那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知道吗？你的妄想想占为己有，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其实我念佛的时候，所有大力虚空都变成了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呢，因为净土法门它跟这个密宗是不一样的，是吧？密宗里面它是藏在里面，它是藏教，藏教是藏在里面，就是它有整持法，但是呢，就是念往生咒，念什么咒？你们说它整持一切佛法，它叫整持，知道吗？那么整持，它整持什么呢？整持心嘛，是吧？整持心嘛，那说心整持了，法界就整持了。所以他念的时候整持到一心的时候，可以显出法界的种种庄严、种种功德、种种解脱啊，就是那。那说他是他要这整持吧，用心里打妄想念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他必须要整持到心。我念佛跟整持念咒子是两回事，知道吗？所以念佛他就是明悟，就是念佛就是开悟一样。但是呢，念咒子它就是整持，念经就是为了开悟，为了明心。所以呢，念佛、念经跟念咒子是不一样的，按照我的这种判断，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藏教的观点就是说，这个色身相互错法，要把色身相互错法开显出无量的功德的话，即生成佛。即生成佛就是说，把虚空大地现出佛的境界，它要现出境界，就是十法界要现前。他说十法界现前，那么说他要去到色身相互错法中处，色身相互错法里面去。那么到里面他还有一个要处要开始的这种概念，但念佛呢不需要了，十方诸佛就是你自己，知道吗？他已经早就是开显了，还有我开显干嘛，是吧？他本来就是开显，念佛就是这一念当下就在，就是在成佛，你念佛就是在成佛。那么说你这个符号里面的十方诸佛自然在弘法利生，自然在释放自在都中，神通广大，都是开显的，知道吧？就是说你这是当下这一念在持世界干什么呢？示现，想释迦牟尼来认见示现，就是说你在示现，示现我能再回去，就这样的。比如说你一生你在示现叫菩萨道，只要你念佛做一些善法，你在示现的时候念佛心，就是说他回去就涅槃，出来就是利益众生，知道？就是说你的愿力在人道，只要是念佛人他就是圆满的啊，念佛就是圆满性，是没有任何这个他是直接直心啊，直心没有任何弯出来的意义。他说这个如果你要非要说名号里具足一些功德，名号里面具备功德，那我说就变成藏教的观点。他说这个藏教的观点呢就变成一个什么定义呢？名号里具足功德，像说咒这里具足功德，某个经里面具足功德，那究竟来讲呢，说色身相互触法都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藏教就拿比例来讲呢，藏腾别院，藏教是什么呢？藏教就是我们讲人天福报和小乘都是讲藏教的观点。我藏教观点就是什么呢？就叫无常，对吧？或者缘起，对吧？那无常不可能说就符号无常吧，就是他说一切处无常，对吧？一切处无常，无常是一切处。如果要是阿弥陀名号是藏教的观点，那念佛所有的无常都应该在里面。为什么呢？不可能某一个东西无常，某一个东西不无常吧，是吧？就是说所有的都是缘起，你现在看到的大千世界都是缘起，你不可能说名号是缘起，别的不是缘起吧，对吧？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修净土方面的人说只有名号才是动缘，别的都不动，也不是缘家也不是动家，只有名号是动，那这种观点就更危险了。为什么呢？那说你的动就是在一个体上，那剩下的都会动，那是文浅的是对的分别，那就变成一种迷信了啊！这个问题也非常大。所以藏教也不是，对吧？也不是通教，通教是三通相达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解开才对，如果你不解开就不知道。善通就是诸佛无念，下达就是有念， 是吧？上通无下，下达有下。上通无助，下达就是有助。所以尊生有助在无助上，尊生有相在无相上，尊生无念在有念上，在无念上。所以他这叫上通下达。那这样的思维，阿弥陀佛这个叫做通教，就是般若相应的，是吧？他说阿弥陀佛他是佛，他肯定是原教，因为所以对当下上通下达的这个体达达到我们尊生的心，通通于十方诸佛的果，所以在因果同时能对当下的这个因升起佛的果的这个觉，叫果力，在因地上叫生果觉。他说他说这个呢叫做动和缘，缘就是佛的境界，当下比如生佛的境界叫缘，那动是当下不动，就是你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当下能够闻到佛，这个动啊，动缘，这个才叫做自动自缘。就是名号是顿缘，身下都不是顿缘，时间不是顿缘，空间不是顿缘，时间不顿缘，就说你的寿命不是顿缘，你的寿命不是顿缘，阿弥陀无量寿才是顿缘。他说你这个世界也不是圆满的，那个在不让阿弥陀名号才是圆满的。他说所有境界都是不圆满的，只有阿弥陀佛大悲心才是圆满的。那这样的呢，完全是对立，对立就不叫动了，知道吗？动是当下，当下知道吗？当下这个动，如果你当下是对立的，怎么叫通教呢？但是大家都知道净土法门是自动自缘，可你修的呢都是对立，都是对立取舍，把对立取舍当作动跟缘来思维，把对立明明对对立是妄想啊，就是只做牛屎说是黄金，知道吗？就是只做地狱说是天堂，那就跟外道怎么说了，把手指砍下来挂在颈子上面可以升天堂，这就是外道的观点，知道吗？外道把手指砍下来然后穿上1000个挂在颈子上，那个外道叫他这样做，他说砍1000个的手挂在颈子上面，然后这样你可以升到天堂，或者那个人很想上天堂，就是到处把人家的手指给砍下来。他说后来要看自己的母亲了，后来佛陀就告了你这样做错了，就是，所以呢，所以我们呢老是把这个阿弥陀佛啊指错了，那样的指法就把众生这样指，就是指生灭法是不生不灭法，就是指的是明明是对立法说是不对立法，明明是分别法说它是不分别法，就是说明明是有为法说是无为法，就是说这样的讲法不是有问题吗？你把净土法门就完全说错了，就非常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在外面听到的全是这个，你一到外面去听全是这个，多危险的这个！现在在弘扬净土是非常非常危机的，就是把净土法门呢跟这个我们大乘的这个般若思想跟这个净土真实的思想完全不相应。那么说这个，就这里说念佛啊，真的，你看。辩才就是说念佛真持辩才无碍智慧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愿力智无不具足，就他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辩才无碍，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广大布施，念阿弥陀佛就是广大持戒，但是这个上面是大师这样说的，但在经典上面决定观明经里面说了，他说啊，你持戒不圆满，念佛持戒得圆满，是这样讲的，知道吧？你不吃不圆满，你念佛得不吃圆满。如果你这个辩才有不圆满，你念佛辩才就圆满，就是这样，就是到如来大悲即是中啊，你就获圆满。所以六度不圆满，那你念佛六度就你就圆满，他是这样讲啊。他的位置呢，就是说你念佛你现在虚空不圆满，是不是你先观察虚空不圆满，那你念阿弥陀佛或者说闻是阿弥陀佛或者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哎，你先前就获得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不吃的时候你了解阿弥陀佛，就是说说做我们做事情是这样做的，第一我们要持戒，是吧？你看我把这个人家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发心要弘法利生，是吧？我要辩才无碍，是不是？ 他说有一天我终于说了很多的道理，学了很多道理，然后跟人家讲法的时候，如果我在讲，佛陀告诉我这个我不是真实的，你这个辩才是法心里面出来的啊。他说他的相是空的，体呢是真实的，他说这就是心是真实的，但是呢也不否定啊。他说据证明说人刚开始要求辩才，然后呢去弘法利生去学，学到最后面呢又告诉他你现在说的这个心是假的，就是吧，这个你这个辩才是心里面出来的，这是心法，是吧。他说心不是一个独立心存在，其实啊你心就是这个相，这相就是这个心，他会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你诱入到这个究竟理上面来，是不是。从布施来讲也是这样的，哎，你要布施一半你就跑去布施了，但是布施有个我在布施，告诉你这个布施啊是自信在布施，不是你在布施，就是说它跟自信一体的。那么说那把我去掉了，你获得没有我的功德，哎，但是呢这个布施获得大功德。然后再告诉他这布施啊不是这个相是假的，其实相呢就是心，就获得空了，是吧，又获得般若的功德。然后呢般若呢没有独立的心存在，这个心呢就是这个相，他又回到这个相上来了，这个相呢就是空心相，这相就没有我了，没有法子，没有我子，那这个时候跟众生心相，因为众生要布施嘛才有嘛，所以跟一切众生心就相应了，就是我跟你相应的时候，就是我在布施时正好跟你心相应时，跟众生心相应，就是这里面没有个我，这是你需要，他一个布施就出来了，知道吗？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布施就不存在，懂吗？也就持戒也是一样的，你呢？你要持戒，一个我在持戒，然后告诉你这个你这个我啊是假的，是吧？或者相功德啊，相功德就是法功德，就是说就是还有法子。然后呢，这个法子持戒啊，并不是真的持戒，这个戒啊是心，心是空的，所以呢，持戒变成空了，也就变成破功德了。然后呢这个心呢不是独立存在的，就是在相上，对吧。哦，原来一个持戒的独立体。哦，这个持戒是什么呢？以尊生而出，在尊生心中，是不是，也是持戒变成尊生的大悲心了。那人欲也是一样的，我这人欲，是不是，我这人欲一个我，他就告诉你这个人欲啊是自性本来居住的，是心法，哎，把心断掉了就知道。然后呢执着于相，比如说这个相呢、啊、并不是真实的，是你心显现出来，心是空的，是吧。而这个持戒有没有了，这个人欲有没有了，就变成心了，心就变成般若智慧的这个功德。那般若功德再告诉他，哎，你这个心不是独立存在的，正好在忍欲那个时候，对吧，哎，又变成相了，哎，变成相，这个相就没有法子，问这个人欲从哪里来呢，从众生心中出来了，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能转的，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看到没有，就是精进也是一样的，你精进修行一个我在精进修行，是不是，我在精进修行，他就那个佛菩萨上次就告诉我们，这个精进呢、啊、我来，这个我的精进其实告诉他，这个精进不是我，这个我是没有的，我是没有的，他说就这个精进，他说是你心上的这个心，这个心，他一个法执，一个法执呢，他就告诉他，或者上次也告诉他，这个精进呢，本来是它就是你的心啊，心是无相的，哎，他就进入到空里面去了，哎，在空里面呢，他归于人家上次也告诉他，哎，这个不没有一个独立心存在，还有一些，他这个又到精进的相上了，精进相，哎，这个精进相呢，这个精进相就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精进相，他说这个精进相从尊生心中出来了。看到没有，还是在尊生心出来，如果没有尊生，这个境界是没有的，是吧，还是尊生心出来了，所以呢就一步一步的这样的走，禅定也是这样的，我在禅定，后来告诉你这个禅定呢是心中的禅定，是吧，哎，这个心的禅定，也说到后面呢，这禅定的相呢是心，心是没有相的，禅定哪有相呢，哦，也就是自信了，哎，没有独立的自信存在，一个心之心的执着又变成一个这个心，有心存在的执着，又告诉他心就是那个禅定，对吧，哎，这个禅定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个禅定是众生心中出来的，智慧也是一样的，就是智慧，哎，我有智慧，这个我是假的，然 然后呢，法子这个智慧啊，从心里面出来，心是空的，所以智慧不可得啊，它就执着于心。哎，执着心的时候呢，他说你有一个心的执着还不行，这个心呢、啊、就是那个智慧，你看，哎，那个智慧是哪呢？从终身心的出来，智慧上就这样的慢慢调手，每个上面都在调手，方便就是啊，所有的方便啊，究竟就是方便嘛。啊，我是方便度众生呐，方便一个我在方便，他就上次发现这里是方便的，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啊，就在方便。然后有个法子，他就告诉我这个方便从哪里出来？是心是空的，是吧？空的，然后呢，告诉我呢，心是不独立存在了。哦，方便，方便从哪里出来？从众生心中出来了，是吧？都是众生心啊，所以包括你发愿呐、智慧啊、无具足，那说。这个呢，都是一步步的让我们成前而道成。所以我们修行呢，有一个这样的关照，就是说，刚刚开始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我执，知道吗？先要我去不吃才行。如果你没有不吃，没有持戒，没有人缘，没有境界，没有禅定，没有这，你是个妄想凡夫罪人，然后天天在做坏事，然后做坏事，然后跟你讲呢，这个。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怎么讲这个功德？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修行嘛，你不在修行，跟你讲的时候，讲完以后，你还是这样子样的，一点都不改变。为什么呢？你不持戒就是什么？你就是犯戒嘛，是吧？你不吃在干什么？贪心嘛。你不忍于不忍于，你就会嗔恨心很重嘛。你不进去，天天睡觉嘛，是不是？那你不禅定，不然你天天在散乱嘛。你天天在散乱，一个这样的。贪心、犯戒、嗔恨、犯意，然后散乱，毫无智慧，没有任何发愿的心，你跟他讲无上的妙法有啥用啊？你啥用啊，是吧？讲的再好都没有。所以呢，学法它是成理出理心、发菩提心里面才建立一个最究竟的法，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念佛法门还是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这样子的，先要发心，要一个修行的心，然后呢，慢慢的告诉你这个体是什么，这个相是什么，这个起作用，然后达到某一个效果，它是一步一步的来的。所以我们心里面进来这里的陈述，一定要有这样的陈述出来啊。所以年轻人呢，把我这一番话呢要听进去啊，以后你就变成无碍阿弥陀佛。